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秩序单内页的夹单里面，找到之后由姐妹我来读自浅的部分，请弟兄姐妹们读自深的部分。神的真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真经。”
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重生。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因为凡有血气的，心都如草，他们没有不增加，上上花花，草地不干，花地凋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回家，并且在基督和耶稣里放荣耀。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正道讲题是《灵命成长系列之三：真理的根基》。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是真理的根基，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系列七个主题当中的第三个题目。我们开始的时候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当神的话语打开宣讲的时候，就发出亮光来，使我们可以诚心诚意的领受，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先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这一个系列叫做灵命成长系列，它总共有七个题目。这七个题目，第一个是与神和好，第二是活在圣灵中，第三是真理的根基，第四是愿主旨意成全，第五是一同成长，第六奉主差遣，第七是效法基督。这是向大家介绍我们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灵命成长的七个步骤。目前我们分享到第三个步骤，就是真理的根基。那每次讲到的时候，我常常会附加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题目，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愿意圣灵向你的心说话，愿你能够早日信主得救，跟我们一起追求灵命的成长。那我稍微复习一下前两个题目的一些重点，特别是第一个题目，就是灵命成长的第一步是与神和好。我们借着圣经知道说，与神和好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借着耶稣基督，就不能够与神和好。灵命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人因为天生有罪，里面注重罪孽，所以就会与神为敌。就算你不觉得自己跟神为敌，但是从神的眼光来中，你不认他这个天父，心里面抵挡他，就是与他为敌。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做罪人的情况之下，神因为爱我们，所以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舍身流血替世人付出罪的赎价。那凡信耶稣的人，也就是接受他到你心里来做救主的人，就被得以称为义，与神和好。那这个时候要跟弟兄姐妹再复习一下，我们以前看过一节圣经，这节圣经这么说啊，是保罗向一个教会加拉太这个教会说话，他说：“我小子啊，就是我的孩子们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曾经给大家借着这些经文做了一个分享，就是基督跟基督教文化中间的差异，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什么是基督？一个人诚心悔改认罪，接受基督做你自己的救主，信主之后灵命成长，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了基督。那什么是基督教文化？来到教会，甚至说你从小在教会长大，跟大家一起唱诗团契，习惯于基督教的各项活动，甚至会讲基督教的话，基督教的用语，更甚至也接受了敬礼或者洗礼，那个是你有了基督教的文化。当然最好是你有了基督，也有了基督教的文化，你真心信主了，你也来敬拜赞美，这是最好的。但是有不少的人他混了，有不少的人他其实只有基督教文化，可是他并没有基督，因为基督从来没有成形在他心里面。那基督可以救人，基督教文化不能救人，救不了你也救不了我。一个人可不可以光是靠着唱诗做礼拜参加团契甚至受浸就跟神和好呢？弟兄姐妹，这是不能的，不能够光靠这些就能够跟神和好。只有一个人诚心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你自己的救主，才能够跟神和好。如果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也不信耶稣，可是我相信有神的存在，而且我也接受洗礼或者是敬礼，那我可不可以得救？那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就是绝对不会成就。你不能够说只是相信有神但是不信耶稣，只是受洗受敬但是你不认罪悔改就说我得救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成就。因为得救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舍身流血带人赎罪的根基之上，凡信耶稣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救恩的道理。如果你去传福音，你传有神存在，这个神是真的伟大的神，你传我们要相信有神，不能说无神，但只传这个神非常的灵，你去信吧，真的有神，你去信了。那你可是你传了半天没有传耶稣，那弟兄姐妹，当你这样传的时候，如果就传到这里，你是害了他，因为你没有传耶稣，他也没有信耶稣，而他却以为他信神，他得救了，结果到最后那天发现没得救，因为他从来没有听人家传耶稣给他，他也从来没信过耶稣，他只说我相信有神了，我也祷告吧，我也信主了。那弟兄姐妹，这个话我跟你们说过很多很多次，我不是发明什么道理，这就是 very basic 最基本的福音的道理而已。那我们传福音的人有一个名词叫做福音预工，就是说福音之前，传福音之前那个预备的工作，就是帮助一个人先从无神到有神，那个是福音预工，不是福音的本身。那我们如果把福音预工跟福音的本身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误人误己。有时候那个福音预工需要做很长的时间，他心很硬，弄了好久他才终于说啊，我相信有神了，我来听听看你还要说什么。那个时候你需要千万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他传耶稣，传福音，让他因为信耶稣而得救。那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与神和好。当我们把纯全的福音，把耶稣基督舍身救人的福音传出来，他也 谦卑自己，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他就在这个根基之上与神和好，那个时候才进入第二步。神恩待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灵就进入到这个人的心里面，做许多的事情是要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中间最主要的就说两样吧，一个是让你有得救的确据，另外一个是带你进入真理。你一旦信主之后，弟兄姐妹，就有圣灵在你里面，你不需要再做别的动作，不需要再说出方言来或者什么才能够得到。当你信主的时候，神的恩惠让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知道我这个人已经得救了，我是天父的儿女，我到死也知道我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基督徒不怕死的，你面临那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基督徒有平安，他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他有得救的确据。另外一个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请注意耶稣怎么称呼他，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进入真理，了解真理，帮助我们内心有个渴慕神话语的这个心。人自然的倾向是，我其实不喜欢读圣经，你给我讲个故事吧，说个笑话吧，或者我愿意看本小说，你可不可以把基督教道理写一本小说给我看一看。但是你要跟他讲圣经话的时候，他没兴趣。可是如果说你这个人信主了，那个真理的圣灵会让你有个渴慕的心。你不能说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我这一辈子我就是不读经不祷告，怎么样打不起精神了，也是没兴趣，就是说明一件事，你还没得救。你要真的得救的话，或迟或早，你内心会对神的话语渴慕起来，因为那不是你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你要信主的话，就会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或迟或早，一旦克服了你对这个世上这个贪恋世俗的心，这些世上追求这些荣华富贵的心等等，你开始就会有那么一个时候，你会开始渴慕神的话语。那这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主题，就是真理的根基。有些基督徒他是有真理的根基，有些基督徒缺少真理的根基。那我先跟大家读几段的圣经，看看神话语的好处。今天我们会翻比较多的圣经哈，所以现在请拿出你的圣经来。如果旁边有新朋友，圣经不熟的人，弟兄姐妹，你自己翻到之后也帮他一下哈。首先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好，圣经的旧约有一本书叫做约书亚记，这是旧约圣经的第六本书啊。约书亚记第一章，这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神向他们的统帅约书亚所说的一段话。我只读中间的一句。神对约书亚说，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请注意最后这四个字，凡事顺利。往后请翻到诗篇第一篇诗篇很容易找，是圣经最中间的部分，要看的是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今天请大家有耐心一点，因为我们会翻比较多的圣经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那也是我来读一下。这三节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就看这两段经文刚才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说凡事顺利，这里诗篇说尽都顺利都是很顺利。凡事顺利跟尽都顺利，这两个顺利都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吧。 大家读了这两段，知不知道那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就有一样东西，他们要放在心里面，不能忘掉，那是什么东西？啊，律法，是不是？律法就是神的话。啊，古时候的犹太人，那个希伯来人，对他们来说，就他们就叫做律法。律法其实就是神的话。说如果你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作为思想等等，对约书亚神就说，这样子你就凡事顺利。然后对诗篇里面哈，他就说这样子的话你就尽都顺利。而诗篇的描写啊，特别的生动活泼。他就说那这个人哈，这个人他就像一棵树。他用三个部分，那个树的根呢，就是栽在溪水旁；树的果子呢，按时候结果子；树的叶子呢，也不枯干。你表面上看去说，哎，这个树很好啊，哇，都是干旱的时候，它还结这么好的果子，它的树叶都还绿绿的。但其实这是你看得见的部分，是在两个部分，是果子跟叶子；有一个看不见的部分，是决定那一切的因素，就是它的根你看不见。而这个根呢，是栽在溪水旁。用这个栽在溪水旁描写说，一个人如果他的心思和意念是栽种在神的话语上，那他就好像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就有这个果子，按时候该结果子了就有结果子哈、啊，叶子也不枯干，他做的事情尽都顺利。那我跟弟兄姐妹做见证，这句话是真的。你想不想人生的事情顺利啊？真的是顺利，你就去照着神的话去做，真的会顺利。你自己、你的家人、你所要做的事情、你的事业，尽都顺利，不是没有困难。就好像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不是没有敌人阻挡他，可是他最后能够成功，尽都顺利，最后是顺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遵守神的话，神就与他同在。神与一个人同在的时候，他的事情会顺利。你遇到困难，但是到最后会成功。你自己、你的家、你的事业、你各方面，神会看顾你，会帮助你，会祝福你。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那有神同在啊，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有神同在，有神同在才会顺利。那许多基督徒，我现在说基督徒，许多基督徒不明白神同在的道理，他以为什么？他以为祷告多了神就同在。神的话我也懒得听，但是我有事我就拼命祷告。我祷告少了，大概神还不同在；我多祷告一点，神就一定会跟我同在。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听神的话，自己是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他说我就靠祷告，我祷告多了，神就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我就万事 OK。所以他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就是说我很注重祷告。但是他的生活本身啊，是不是听神的话，是不是照神的话语去生活，不是。但是我靠祷告。那个时候神与不与他同在呢？弟兄姐妹，结果不管他怎么祷告，他就发现没有用，没有效果，因为神并没有与他同在。因为他不懂得神同在的道理，他就自己想出一套道理来说，我祷告神就与我同在。那神怎么说他与我们同在，那个神同在的道理到底是在哪里呢？我翻两节圣经给弟兄姐妹看一下，请翻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跟最后一节，你就是把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翻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我给大家看的两句话都是耶稣亲口说的，告诉我们神同在的条件，怎么样神会与我们同在哈？怎么样主会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原来是说主的话你都听了，然后去遵守，这个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3节，我就说了今天会多翻一点圣经啊，请大家有耐心。约翰福音第14章第23节， 也是主耶稣他亲口所说的话。14:23，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只要看这两节就够了，我们就清楚了，神与我们同在有个条件，就是我们听他的话，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谨守遵行，他就必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条件，当主与你同在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定是凡事顺利，因为创造天地全能的主他与你同在，他会祝福你的脚步，你就算遇到困难最后也必成功，神会祝福你。但是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听他的话，你的脚是站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走神的路，那个时候主必与你同在，你都不需要担心你祷告多少。你说我这一辈子我过这个日子就是祷告，我就是求主让我能够有智慧有能力，就是照着他的话去生活，那你都不需要到时候来一件事情我就祷告十遍，一样一样的在那里祷告，说哎，糟糕，今天少祷告一次大概神没有听。不会的，当你一生是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照着他话语去行的时候，那弟兄姐妹，神会祝福你的人生。这个是神话语的好处，是祝福你那些站在真理上的人，这是神话语的好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站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我想给大家看这么一节的圣经哈。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哈，11:3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我想这特别是对所谓已经被称义的人来说哈，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那个根基哈啊，圣经讲的这个根基就是神的话哈，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哈，教会这栋房子，它的根基还有它的柱子是用真理建造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根基是一个真理的根基。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做一个有根基的人，有三样事情你去做可以成为一个有根基的人。那第一个就是有这个心，有心追求真理，有心追求真理。有根基的第一个步骤是有心追求真理。你们有没有在圣经里面听过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有没有这个印象？有一句话叫做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说为什么有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呢？那圣经有说，因为他们的心地坏了，就是他们学习表面的学习，但是他的内心并没有真心的追求神的道。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段圣经哈，在提摩太后书3:7-8，我再一次说，就是今天要请大家多翻几段圣经哈。提摩太后书3:7-8，我读一下啊。提摩太后书3:7，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说这些人他们有那个学习的动作，而且是常常有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到最后他们一点都不明白神的真道。他们也许会说一些话好像是明白，但是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圣经很清楚地说，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坏了，因为他们的内心所存的不是一个诚实渴慕的心。那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真道，虽然是有那个学习的动作，但是其实内心并不渴慕。那结果就是他们被真道废弃，他心里面拒绝的真道，最后被真道所拒绝。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一回事。那其实我们真的是看过，就是很不幸，就是是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有在教会里很久的人，但是他们一直不明白真道。你说为什么有一个人在教会这么久这么多年了，他基本的道理都不明白呢？这就是这一节圣经所说的这种人，就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他们不是真心的在追求真理、渴慕真理，他们的心地对神失去了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那所以有根基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主啊，我是真心渴慕你的话语，主啊，我是真心愿意学习，我现在什么都不会，但是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我愿意学，我愿意明白。那这是我们有根基的起步。那做一个有根基的人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不被真理所得罪，不被真理所得罪。你听这句话觉得很奇怪，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什么叫做不被真理所得罪？因为真理是会得罪人的，许多人一旦读到神的话，听到神的话，他就有这种被得罪感在那里。大家还记得很熟悉的这段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于什么事情上有益呢？于教训，然后下面是什么？督责，还有呢？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讲了四样事情，有两样事情是指责人的，教训是正面的教导，下面一个是督责。什么是督责？责备你了。原来神的话语是会责备人的，你读的时候就说，哎，这句话好像在责备我。然后使人归正，说你走错了，现在神的话叫你走回正路来。那如果你心里不是很谦卑，很愿意接受神的话语，这神的话就得罪你了。为什么就讲我呢？听了之后你心里就很不高兴，说这个东西我不爱听，因为有督责还有使人归正在那里。所以常常如果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那个传道人他不是在想讲谁，弟兄姐妹，就是你听到的时候有个听到的那个方法，你要先搞清楚他是不是在讲神的话。所以你翻开你的圣经说他是不是就在讲那个神的话，如果你 check 之后说 OK 他是在讲神的话，可是为什么我听了之后我心里被得罪呢？那就不是那个讲的人有问题，因为你已经 check 过了，说这个就是圣经讲的没错，那么得罪你的就不是那个传道人，而是神在得罪你，神的话在得罪。说为什么神的话讲出来之后我被得罪了？因为我心里面注重罪孽，我心里面有些东西是神的话出来让我不舒服的。那如果说到一个地步说我不被真理所得罪，神的话出来刚好这个话就讲到我了，神说不可做假见证，我最近就是做过假见证，然后我听了之后心里很不高兴。但是如果说我心里说主啊，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感谢你的话语临到我，我愿意改过来，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被得罪，反而是被造就。你如果做到不被真理所得罪，那是我们有根基的第二个步骤。那第三个步骤就是按着真理而行。要请大家翻到一本不常看的书，这本书是约翰三书。你要从圣经的最后面往前翻，最后面那本书是启示录。启示录前面是犹大书，犹大书在前面有很小的一本书，就叫做约翰三书。约翰三书，约翰三书的第三跟第四两节我读一下。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做一个有根基的人，前两个步骤，第一个是你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第二是你不被真理所得罪，那第三个步骤就是这个。这边所说的是什么事啊？按真理而行。 这是第三个，就是你不但说听进去之后心里没有被得罪感，而反而有个感谢感。那第三个就是你还会按着真理而行，就去行出来，照样去做。你追求真理，明白神说了什么话，然后你愿意接受神的话，不被他所得罪，然后你愿意行在真理中，那这样子我们做一个有根基的人。弟兄姐妹啊，感谢主的恩典，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做见证啊，神的话语是真的，而且是赐人福分的。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一生一世绝对不会吃亏，不管是哪一方面你绝对不会吃亏。但是我们必须心里面渴慕真理，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然后当神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就是不被真理所得罪。一旦我们克服了那个真理会得罪我的那种心境之后，事情就好办了很多，你就容易去按着真理而行啊。我做牧师这些年看到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有根基的基督徒，一种是没有根基的基督徒，很容易看出来。那些读圣经又照着圣经去做的，他是有根基的基督徒，但是那些他不读圣经，或者他即使他查经，甚至他教圣经，但是他不行圣经的，那是没有根基的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啊，是牧师说这个话有点说出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就很多基督徒没有根基，因为他们信主之后其实没有读过什么圣经，然后他们对圣经讲的些什么印象非常的模糊，所以他信主这么多年就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做一个基督徒而已。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之后，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你会发现说啊，神讲的话跟我原来的观念有很多不一样，然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就对准神的话来修正我自己的观念啊？我以前以为是这样子，结果我现在圣经读多了，发现神的话是这样说的，那我是不是把我以前那个观念改过来，改得跟神讲的一样？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有根基的基督徒，就是说你的这些原则，你的这些概念不再是你自己的，而是直接从神领受的。那个时候你行在这个真理上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根基的基督徒。那如果说你连读圣经这件事情都困难度相当大，就是看不成这个圣经的话，那就没办法，那就是个没根基的基督徒。也有人可以做一辈子基督徒，他没有这个根基，那是挺多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这间教会不一样，我们这间教会弟兄姐妹有个渴慕真理的心到了今天的话，读圣经的人比不读圣经的人多。所以如果你是要参加这个教会的话，我非常诚恳的盼望你能够欣赏神的话，研读神的话，做一个有根基的基督徒。神的话使你好像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神的话会祝福你，会引导你人生的脚步，对我们都是只有好处，然后也能够使这间教会，神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下面我要用很快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怎么读圣经。说圣经这么大一本，如果是从中国字来算的话，这个中文圣经也将近百万字，所以是很大的一本书。我怎么来读它呢？我今天不跟大家讲那个技术方面怎么样读，我跟大家从原则方面讲三个读经的原则。第一个原则，以信心调和神的道，以信心调和神的道，就是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拿出里面的信心来把你所读的跟这个读的真理相调和。说牧师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来这样子说的。请大家跟我看一节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也是读一下这一节圣经。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这样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说哦，原来福音传出来都是一样的，我们他们听的都是同样的福音，那为什么我们听了就信了有好处呢？为什么他们听了说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读经是一个属灵的活动，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有信心。那已经信主的人啊，弟兄姐妹，当你读信心，你已经信主了吗？已经信主的人读的时候要有信心，拿出信心来读，不是只拿出头脑来读，要拿出信心来读。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说感谢主，有些慕道的朋友他对基督徒的信这个圣经也很有兴趣，说我也想读一读你们的圣经，那实在感谢主，很好的事情。那没有信主的人说我还没信心，那我要拿出什么样的心来读啊？我可以给你们有个建议，就是拿出一颗谦卑的心来读，用一个谦卑的心来读。因为你已经在慕道了，表示你心中不管你确定没有，但是你觉得可能有一位至高伟大的神存在，他比我大多了，然后这圣经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论断小看他的，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个谦卑的心来读。大家知道那个英文字哈 ，understand 哈，明白，怎么能够明白呢？就是要 understand， 站在下面，站在下面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如果站在上面你不谦卑的话，那个时候就很难明白。第二个原则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读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就会在想说，哦，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有些一读就明白，有些读了之后你还想一想。那读的时候读经的目的，弟兄姐妹啊，请大家记得我现在要说的这句话，就读经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话读出来，不是把自己的话读进去啊。读经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话读出来，不是要把自己的话读进去。所以你读的时候，什么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就是那个经文本身是什么意思，你就把它读出来，就是那个意思，通常是最明显的最简单的那个就是经文的意思。我举个例子，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有个大家都会犯的错误，我自己以前也会犯这种错误，但是我把它拿来做一个例子解释给弟兄姐妹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是登山宝训一开始耶稣所说的一段话。那这段话我很快的读一下，耶稣就对门徒说了，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我们就说，那这一段话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那什么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什么是把他的意思，把神的话读出来啊？一般人去读的时候，他们就会注意到说，耶稣说了两件事，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查经的人就会什么，就会研究这个盐有什么功能，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想了，说盐有防腐的作用。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呢，就是叫我们这基督徒呢好像是盐一样，在世界上呢就做有个防腐的作用，就防止这个世界呢不要道德腐败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想出很多的，然后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也会想出一些东西来。但是这个圣经本身怎么说的呢？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有没有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你们要防腐？有没有？ 所以这个防腐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吧，是你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吧，你不是把耶稣的意思读出来，而是把你的意思读进去了，那你就没有什么，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那么耶稣说了什么？很简单的一句话，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耶稣讲的是盐就是有咸味的东西，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耶稣就是用了当时很普通的一个大家都知道啊，盐就是咸的。如果你这个基督徒，你基督徒就是咸的嘛，就是盐。如果你有一天变成一个不咸不淡的基督徒，失了味，就是你的行为，你的行事为人已经不像是一个属神的人，没这个味道了，那你就没用了，就是丢到外面被人践踏。那最后耶稣的小的结论就是说，这样子让人家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就读了，就是那很简单，就是耶稣就是用盐跟光当时都知道的两件事情，就是说盐呢就是要咸的，光呢就是要照出来的。基督徒呢，天父的儿女呢，就是要有好行为让人家看到就好了，那就是能够做出来之后，人家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那这是很浅的一段话，听了也就明白了。但是当我们把一些多的意思加进去的时候，听起来是很妙，听起来是很好，但是你已经不再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你就是把一些自己的东西，或者你从参考书里面读出来的东西，那个参考书也是人写的啊，把参考书读出来的东西你就加在神的话里面，这个时候就不再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那第三个如何读经，第三个就是敬虔的操练，保持敬虔的操练。圣经里面说敬虔的操练，既然是操练，就表示说要常常去 repeat 这个动作，要常常去重复的做。读经要殷勤，既然是操练就表示殷勤，我要常常这样子做，就好像你在练体操，你在打太极拳什么，你是不停的这样子做。那读经也是一样，你常常的读，常常的读，年轻的时候读，中年的也读，年老了还是读，一生读经受用不穷。那这三样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读经，以信心调和神的道，拿出信心来。第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那第三就是保持敬虔的操练。解经的原则很快的跟大家就提三个原则，都是最简单的原则，解经一点都不难。第一个原则就是自然的原则。什么是自然？就是你读那段经文怎么最自然，那就是它的意思。你读出这段话耶稣是这样讲，就是这个意思，你不需要再给它里面加一些什么东西，弄得很别扭不自然。就是如果一句话你这边这个时候你想了很多，然后你说出个道理，然后过两天你那张纸不见了，那些写的东西不见，你还能够说得出来吗？有些你好像很巧妙的东西，但是是你自己这边弄出来不自然的，不自然的东西的话你记不久的。但是那个自然的，它表面就是这个意思，你理解就是那个意思，那它就是那个意思。那解经的第一个就是很简单直截了当，就是字义，那个字表面的意思，而不是灵异解经。那中国人最喜欢灵异解经，就是如果不灵异解经的话，他就认为你是低手不是高手，你一定要解得很玄的时候，大家说哇它的亮光真多，那个亮光是人的光不是神的光，神的光大道正道放出来大家都明白，不需要你去这边搞很多动作，但是你就可以明白。那第二个是整体的原则，这句话就是上下文解经，你不可以断章取义，你不可以拿出一句话来然后就说它是这个意思，你不看圣经前面说了什么后面说了什么你就说哦就是这个意思。我举一个例子，你们有没有听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做，有听过这句话吧？你们是怎么理解它的？那我们要看一看它的上下文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看一看圣经它原来是怎么说的，那我们就不断章取义，我们把它前面也看一下，后面也看一下，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句话是讲说一个人怎么处理他的经济问题。一个人怎么处理他的经济问题，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从十一节开始读到十四节，我很快读一下啊。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等等。你这样子一读下来就知道，哦，保罗是在讲他的经济情况，他不管是丰富或者是不足等等，他都知道怎么样去做。他说不管我在有钱的情况或者是很不足的情况，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做。那所以一个基督徒把这句话拿来说啊，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就用这一招，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他的经济问题一塌糊涂，他不知道怎么处丰富，不知道怎么处卑贱，欠了一身的债，但是他说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做。那他是什么？是误解了神的话，缺少一个整体的原则。第三就是和谐的原则，也就是以经解经，就整本圣经，感谢主，他的话语绝对不会自我冲突。所以这么厚的一本圣经，中间相隔了1500年，从旧约到新约，但是它的内容和谐一致。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以经解经，你可以不管是旧约解释新约，新约解释旧约，它都不会互相违背，因为圣经的内部是和谐的，新约跟旧约都是一致的。我常常听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以讹传讹，那个话一出来之后，怎么说呢，有人就说，哎呀，这旧约的神很凶，但是新约的神很慈爱，你听他这么说就好像是两个神，旧约就是一个很凶的神，新约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神啊。那说这个话的人啊，他可能是一个慕道友或不信主的人，然后基督徒一听这样说，对啊，这旧约的神的确是比较凶一点，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他变得比较有爱心了。那这当然是给圣经制造矛盾，因为旧约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他是审判的神，也是有恩典的神。那新约的神他也是有恩典的神，但是他也是审判的神，神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变。那为什么人对他会有这种理解，说啊，旧约是这样子，新约是这样？因为他不读圣经，他那句话说旧约的神好像很凶，那你可以再问他说，那你是不是旧约都读过了，然后你下了一个结论说旧约的神很凶，那八成是他根本没读过，他也许就翻了几节或者听人家讲了，他就说旧约的神很凶。那为什么基督徒答不回来？因为他旧约也没读过，那基督徒他也回答不出来。那特别是如果那个慕道的朋友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慕道朋友，他甚至还读过利未记，他如果从利未记里面抽出一节经文来说，你们这个旧约的圣经怎么这样说这样说，那个基督徒有10个基督徒里面九个回答不出来，因为那个利未记他没有读过，所以他就答不出来，所以最后人家怎么说他就跟着就说，打个圆场就过去了。这是因为他自己缺少真理的根基，所以他回答不出来。其实慕道友那些所谓的那些难题，我们仔细的看了一遍的话，大致都是非常的类似，然后中间有一半，我可以说有一半是因为他们对圣经本身的误解而提出的问题，而这些误解是基督徒无法招架的。就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他自己没有读过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的，然后人家抽出几个冷门的经文就当场把他问住了，然后他也以为，以致基督徒自己以为我们的圣经有问题，然后就说这个很难答。但是如果这个和谐的原则你新旧约都了解的话，就很多的问题可以解答。那有些的确是很诚实的， 是一些有难度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好好的寻求一个最好的答案。但是不少是因为基督徒自己本身缺乏在真理方面的造就跟追求。那这就是三个解经的原则：自然的原则、整体的原则，还有和谐的原则。我去年还是前年教这个如何读经的时候做了一首诗，那今天我就把这个诗读一遍做结束。这首诗我写的就是读经诗，大概就是把我刚刚所说的做了一个总结。诗是这样子的哈：读经之道，守重信心，恭敬祈祷，仰望圣灵。信心之外，尚要殷勤，反复研读，其义自明。多读几遍，那意思就出来了。望闻生义，就是它表面的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望闻生义，自然解经。神的话语，仆人静听，就好像小撒母耳听神话的时候说仆人静听。上下文义，务要理清，断章取义，绝不可行。和谐一致，以经解经，先大后小，化整为零。我稍微解释一下，先大后小的就是说，你如果读一本书，先了解那个大的意思，这本书是什么意思，然后再看一章，然后再看一节，你不要就死咬住一节的话，但是它全章说了什么，全书说了什么，但是你却没有注意。所以我们要先大后小，先把它全部大体了解之后，我们才化整为零，再一小段一小段的来了解它。那这个是解经的顺序。好，和谐一致，以经解经，先大后小，化整为零，真神话语，有益信灵，时时研读，终身奉行。那些谨守遵行神话语的人有福了。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主，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语祝福那些读经的人，愿主的圣灵启发我们的心，使我们在真神的话语面前谦卑下来。我们心中爱慕神，我们也爱慕神向我们所说的话，让这些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愿主今天赐福给所有在你面前那些诚心领受你话语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